我们今天从第十章十一章开始啊。那前面呢，我们讲到这个摩西在埃及呢啊，神透过摩西降下十个灾。第一个灾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这就是水变成血，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啊，青蛙，对。第三个就是狮子啊。第四个啊，苍蝇了啊。第五个这种瘟疫啊。第六个啊，就手上就长了这个疮啊。然后第七个，这个是什么雹啊，像冰雹啊。第八个灾呢，蝗虫的灾啊。第九个啊，黑暗啊，这个整个天都黑暗下来了，这伸手不见五指。最后一个灾就是
灭长子
的灾啊。好，所以呢，这个第十章一开始神说了，他要降下这个灾。这个灾降下来之后啊，他说这个埃及人啊，他们就会让你们出来，而且呢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啊。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七节有这样说的啊，这个讲得非常生动啊。好，然后第十二章呢他就要他们出埃及啊。好，他们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啊？在当时他们这个叫亚比月啊，亚比月是当时他们那个迦南啊，他们用的这个历次，那么的历法，啊，所以称这个月是亚比月。那以色列人他们的民历啊，就是他们农耕啊，他们所用的这个月历啊，叫做民历啊，在这个月份是叫七月份啊，七月。所以他们出埃及是在他们的七月的时候啊。但是神现在说啊，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啊，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本来是七月啊，现在神说要把它改成什么？改成一月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套的这个历法，这个叫做圣历啊，圣历啊。那圣历的话就是本来是七月，现在变一月啊。那一月的现在正月的14号就是逾越节，正月的15号到21号呢，这一个礼拜叫做除酵节啊。那本来这个农历啊，这个民历啊，民历的这个一月是他们的新年啊，但是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到了这个民历的一月啊，就是圣历的七月呢，他们还是过他们的新年啊。为什么过他们的新年呢？因为这是跟他们农耕有关系的。如果你把它换成是阳历的话呢，新年那不都在阳历的九月十月左右啊？那这个阳历这个黄色的部分是他们的旱季，蓝色的呢是雨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巴勒斯坦啊，他们其实主要就分旱季跟雨季啊。那从新年开始啊，那时候就开始下雨了啊，进到雨季。所以新年之后就是他们犁田跟播种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他们的民历啊，一月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因为就是就他们来说，这一年一开始啊，他们要开始犁田播种，然后到了第二年的这个哈的末了，就知道收割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农耕啊，他们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历法。但是现在神要把他们改了啊，他说现在你们还有一套新的历法啊，是从这个七月要改成一月啊。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希伯来的历法啊，它有两套历法，一个是民历，一个是圣历，对不对啊？那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啊，也有两个生日，对不对？我们有哪两个生日啊？大家知道吗？
一个出生的生日，一个重生得救的生日
啊。对，好，我们有两个生日啊。对，一般人都是只有一个生日，对不对啊？但是重生的儿女啊，就有两个生日啊。希伯来历的民历的新年啊，就相当于我们什么？我们肉身的出生，还有我们肉身的开始，对不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但是呢，现在他们要出埃及了，表示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个新的开始，这是他们的胜利。胜利的正月，神说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个月开始，这个算是你们的正月。为什么？因为这个月神带他们出埃及，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一样的，我们这些人啊，一旦重生得救，我们灵里面我们出生了，这是我们第二个生日，对不对？所以第二个生日更加的宝贵啊。所以他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这个是神让以色列人知道，现在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啊。然后呢，接着他说啊，你们要这个预备羊羔啊。然 然后呢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取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面取，或从山羊里面取都可以啊。一岁的公羊羔啊，一岁公羊羔有多大啊？其实蛮大的啊。你看，你如果说养过小狗就知道，一岁的狗有多大，其实蛮大的，不是那种 puppy 很小，对不对？其实已经蛮大，所以羊也是羊，羊的这个寿命啊，还不如狗的寿命长啊。狗可以活到可能快到20岁了，羊大概都10多岁啊。所以它一岁的话，其实已经是蛮成熟了啊。那这个时候是他们如果说你要宰它来吃的话，这个时候是肉最嫩的时候，最合适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一岁两岁啊，把它宰来吃啊。所以一岁的公绵羊啊，蛮大的，或者说他说公山羊也可以啊，也是蛮大的啊。好，那他说要用一岁的公绵或公山羊，公绵羊是代表什么含义呢？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绵羊跟山羊不太一样的啊。绵羊比较温驯，山羊呢比较倔强。但是呢，如果一群山羊跟绵羊混在一起的话呢，谁在带路啊？山羊啊，都会有一只公山羊在前面做领队啊。所以，山羊是这样子，它有它的个性啊。好，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呢，绵羊跟山羊象征两种不同的人。绵羊是象征什么人？象征好人啊，它预表善人啊。为什么那个主耶稣在这个再来之后啊，会有一个审判啊，那个叫做基督荣耀宝座的审判，然后会把万民分成两边，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绵羊是好人啊，山羊是坏人啊。好，所以这个公绵羊啊是预表善人，所以主耶稣呢，他可以用一岁的公绵羊来代表他。为什么？那时候就表示说主耶稣他是象征主的纯洁跟善良啊，他是无罪的羊羔啊，为我们受死。那他说，但是你也可以用公山羊来代表，好，那为什么呢？公山羊是预表恶人呢、啊，恶人，所以如果说你用公山羊来预表主耶稣，那是表什么？就主耶稣为我们成为罪的样式，对不对？主耶稣也同时用铜蛇来代表，啊，就是在他们在旷野里面用铜蛇来预表主耶稣啊。好，那在这个地方呢？用公山羊啊来代表主耶稣也是可以，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成为罪啊，然后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一些罪的这个刑罚啊。所以后来你会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献赎罪祭的时候啊，通常用公山羊，不是用绵羊啊。但是如果要献燔祭的话呢，多半是用绵羊啊。好，那当然他献燔祭用山羊也是可以的，但多半我们看到都是用绵羊啊。好，那接着他说要用这个牛膝草啊，牛膝草呢就沾这个羊羔的血，就打在这个门楣跟门框上面啊。好，那牛膝草是长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啊，我去上网去查一下，好像也有不同的这种一种，我看有两种牛膝草，他们说都是牛膝草啊。好了，那多半是这样，这讲的像这个样子。总而言之，它牛膝草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它虽然是一个比较微小的草啊，在所罗门的这个讲到所罗门，他说所罗门他是可以从墙上的牛膝草讲到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从最小的植物讲到最大的植物，所以牛膝草呢是被视为一个微小的植物啊。那但是它另外它有个特质，它就像有点像海绵一样，当时没有海绵嘛，他们就用这个来做吸水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们也是用牛膝草沾了一些醋要给主耶稣喝，对不对？所以牛膝草有这个吸水的特质，但它一方面它也是微小的植物，微小的植物用来吸这个血啊，打在那个门框上面，它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这个牛膝草就像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虽然那么的微小，但是呢，它可以把这个血啊，这个取用这个基督的宝血啊。把它打在门框上面，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进入这个救恩。你把这个血要打在这门框上面需要靠这个牛膝草，但牛膝草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东西啊，它就像是我们一个很微小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对着主的信心啊，不需要很大就够我们得救了。好，就像这牛膝草一样，主啊，我只要相信耶稣为我流宝血，我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个救主啊， 这么一点很小的信心就足以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救恩的这个门里面了。所以不需要多，但是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啊。那接着啊，他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啊，用火烤了，跟无酵饼还有苦菜一起吃啊。羊羔的肉还有跟无酵饼还有苦菜。无酵饼啊，为什么要用无酵饼啊？无酵饼他以色列人到现在都在过逾越节，对不对？他们都要吃无酵饼。那拉比就教导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就是表示说啊，要让我们纪念当时啊，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样的匆忙啊，来不及让这个面团发酵，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吃无酵饼，就想到说我们可以回想到过去的那个情境啊。好，这个是从表面上最粗浅的意义是这样子，他们纪念当年出埃及的匆忙，但是进一步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酵是预表罪，就预表说啊，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样？没有酵的，要把罪除掉的，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新生命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七到八节，保罗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啊，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实的无酵饼。所以这个旧的酵啊是罪啊，是恶毒的，是邪恶的。主耶稣说啊，这个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啊，所以这个酵是不好的教训，是罪啊。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要把这个酵啊，旧的这些犯罪的这些生活啊，都要除得干干净净。那今天他们就是用无酵饼来做的这个样子，就一个薄饼啊，里面没有放酵的，所以它不会发起来的，是薄薄的啊。好，那另外还有配苦菜啊，为什么要吃苦菜呢？苦菜啊，拉比说哦，就是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纪念哈在埃及所吃的苦，对不对？很合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每一年吃这个过逾越节吃这个苦菜啊，就想到说我们以前祖宗在埃及啊吃了多少的苦啊，然后属灵的含义呢，那应该就是说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过去失丧的光景啊，以前我们没有得救前啊是死在什么
罪恶过犯
当中啊，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说，哎呀，以前我是怎么样的放荡，怎么样的
悖逆，
但是现在呢，神把我拯救出来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格外的感恩啊。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候啊。苦菜，那苦菜到底是什么啊？他们研究大概苦菜哈，他们可能用这几类都可以啊。一个叫做菊苣啊 ，chicory 是吧？然后呢 ，endive 啊，莴苣菜啊，这个在超市里可以买得到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
苦啊。
啊不苦，不苦，对了，不是很苦了，一点点苦味而已。那这苦薄荷可能苦一点吧，horrible 啊。那另外一个野莴苣啊 ，wild lettuce 啊，基本上你看得出来，他们大家都是生吃的，他们不是煮熟的吃嘛，对不对啊？大家看起来都是生吃的，可能吃起来会有一点苦味，但是其实也不是太苦啊。但是真的太苦的话，大概也没有人会吃嘛，对不对啊？所以它这个是有些苦味了啊。好，那总而言之它的主要的含义呢是用来纪念过去所吃的那些苦。好，那接下来要说这个羊羔啊，他说不能吃生的啊，也不能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的吃。用火烤的吃啊，但是这样子对不对啊，而且是烤全羊啊，你看这个连这个脚，羊脚都还在，羊的头，你看对不对？还在。这个在西方代不太会这样做，西方可能会比较像这样子，至少把头砍掉啊。好，但是呢，
内脏去掉。
内脏对，会去掉。但是当时呢，神是要他们连头还带着五脏啊，都直接在火上面烤着吃。那这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嗯，
你会不会觉得说，你看，特别像右边这个啊，
嗯，
会不会让我想到这个？ 主耶稣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像一个架子，对不对？他在那边是承受神愤怒的烈火，所以这个是预表说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神的愤怒，神的这个烈火的审判。什么叫吃生的羊羔啊？就吃生的基督啊。这个生的就是说他不重视基督的死啊，只把它当作是人类生活的模范或者榜样，让人来效法。啊，主耶稣是一个伟人啊，但是你不强调你或者你不相信他的死的功效，这个就是说吃那个生的基督，这没有用的。神不是说不可以吃这个生的啊，那也不可以吃水煮的。水煮的基督是什么？水煮的基督是有死啊，让那个羊羔把它煮熟是没错啊。但是这个煮法呢，里面没有烈火啊，没有这个架子，没有那个铁架子，没有石架，没有审判的烈火，所以把他的死呢，是仅仅当作是一个受人逼迫而殉道，并不是为我们担罪代赎的死，就是一个死而已。但是没有，里面没有审判啊，没有代赎啊。但是吃火烤的基督呢，就是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呢，为我们承担了神审判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震怒，就是那烈火。今天神要我们吃的是火烤的基督啊，他那个死不是普通的死啊，他也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伟人啊，生活很值得我们尊敬，让我们效法啊，要爱人啊，不是。他最要紧的是要他的这个死啊，而且是在神的这个审判的烈火当中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这个死啊，才是最大的功效啊。所以他说啊，断不可以吃水煮的，而且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啊。如果你把它切成一段一段慢慢烤，你看不出一个完整的羊的样子。但当你整只羊一起在那边烤的时候，你会在一面烤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会看到，哦，好大的一只羊在那烤着吃啊。等到有一天他们看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会回想，哎，这不就是很像逾越节的那个羊羔啊。神让他们一年一年的过这个逾越节啊，一年一年的烤这个羊羔来吃啊，其实就是把一个印象啊放在他们的里面。有一天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啊，原来这真是神的羔羊啊，原来神这千百年来要我们做的这事情啊，就是在指着这一天啊。所以这里头你看，神就是把这些奥秘啊放在这里头，然后让这些东西等于是内化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里面啊，借着这些习俗啊，他们知道将来神所做的事情一旦显明出来之后，他们就会恍然大悟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神要他们是啥？一月十日啊，正月十日的时候呢，就要取一只羊羔，对不对啊？
选好一只羊羔。
对，取一只羊羔就放在那边保留着啊。
没有残疾。
对，然后要到等到一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的时候呢，保留到这一天啊，四天了啊，傍晚的时候就把这只羊给杀了，然后晚上呢就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
嗯。
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等于是相当于十五号了，对他们来讲啊。好了，那吃这个晚餐的时候里面有无酵饼，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等于他们开始过这个除酵节啊。
嗯。
15号是除酵节的第一天，一直到正月21号是除酵节的第七天啊。好，那你就发现那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啊，其实刚好跟这个是 match 的啊。这个主耶稣在正月10号的时候呢，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时候是主日，是礼拜天啊。
嗯。
礼拜天啊，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呢，礼拜一、礼拜二啊，他就被祭司跟文士来诘问啊，他们就是问他许多的问题啊，要挑他的毛病。结果呢，有没有挑到任何毛病啊？没有，就好像是那个羊羔啊，在这几天啊，接受这个检验一样啊，没有找出任何的瑕疵啊。好，那一直到14号啊，那时候逾越节到了。他们也是晚上也是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那主耶稣把这个晚餐呢，同时他把它就是改变了它的意义啊，他就设立圣餐啊。
嗯。
所以以后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啊。这是礼拜四的晚上 那礼拜五的上午呢，他就被钉十字架了啊，十字架。然后
九点钟。
对，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断气啊，
三点
啊，到傍晚的时候就被埋葬啊。嗯。到礼拜天就17号的时候呢，他清晨就复活了。
是
啊，好，所以这个是你就看到左边跟右边呢、啊，它有一个对应的关系。但当然了，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正月十号不一定是礼拜天啦、啊、因为这每一年的这个正月十号是礼拜几不一定啊，在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是刚好是礼拜天啊。好，那这个正月十七号主耶稣就复活但是我们想到说挪亚方舟啊在正月十七号的时候呢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面啊。不是正月十七号，七月十七号，那是在民历啊，民历七月十七号。那其实换成胜利的话呢，就同样是一月十七号啊。好，所以那个方舟啊，停在亚拉拉山上面呢，就是预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个方舟是预表主耶稣啊。那那个洪水就是相当于那个死海，死亡的海洋啊，所以他从那个死亡当中出来了啊。好，后来这个天使啊，神说要来击杀啊，他说那夜啊，我要巡行埃及地啊，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啊，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啊。他说这血要在你们的所住的房门上作为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呢，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啊。好，所以这个天使来了、哦、看到这个门上面有血啊，他就越过去了。那凡是没有血的呢里面的那个长子呢就会被杀掉啊、哦、不仅是人连牲畜也是啊、哦。他说在其实在第三节啊 ,12 章第三节里面他就有提到一句话，他说啊，他说本月初十日啊，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啊、哦、所以一家有一只羊羔。所以他们一家人都躲在这个房间里面，对不对啊？然后有一只羊羔供他们享用，所以讲到说这个得救的单位是什么？是以一家一家为单位，对不对？
嗯，
好，一家一家的得救。保罗啊，曾经对腓立比的这个狱卒啊，说什么？他说：“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人说这个会不会只是他对狱卒他们一家人所说的？那但是对。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吗？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因为我们常常会强调说，哎，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全家都会得救啊，这是神的应许啊。那但是如果只凭上面这么一句话哈，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这句话，感觉好像还不够强。但是说你把旧约里面的一些例子拿过来看啊，你就发现，哎，这句话好像不是只是针对狱卒哦，好像还是真的是针对。一切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逾越节呢是怎么样一家一家的得救，对不对？只要说你躲在这个房子里面，房门上有这个血啊，他说怎么这个每羊羔是一家一只啊，一家一只，所以这羊羔是够一家人吃的哦，甚至于如果吃不完，你还可以再请隔壁邻居两家一起吃一只也可以啊、哦、总而言之是够你吃了。那另外还有什么地方讲到全家得救？
喇合，
喇合是全家得救。好，还有呢？讲了吗？挪亚，
对对对，八个人，
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对不对？哈，
嗯，
喇合，妓女喇合也是全家得救，
对，
甚至于喇合他可能还不止全家嘞，
亲属，
他把亲属，他把好朋友都拉到他家里面去，也都可以得救，哈。他只要说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兵啊，他们看到这个窗上有这个红的这个绳子啊，他们就不会进去啊击杀他们。对、嗯，那这个红的这个绳子跟这个逾越节羊羔的血是一样的意思啊。
嗯，预表
预表主耶稣的宝血，对不对？好，那方舟是预表什么？基督，对不对啊、嗯？所以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啊，他们是什么？他们藏身在基督的里面啊，躲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躲过神的审判，好，
嗯，
那逾越节跟这个喇合全家得救啊，都讲到躲在基督的宝血之下，
嗯，
都是红色的嘛，啊，所以讲到我们这个得救啊，一个是躲在基督里面，或者是藏在 基督的宝血之下，这都是让我们能够全家得救，躲过这个审判。当然啦，神给我们有这个应许，让我们可以全家得救。但是如果这个一家这一家人呢、是给你预备的这个救恩，但是你如果不相信，你硬是要跑到街上去啊，那到时候你会不会被击杀呢？
会
啊，对啊，是啊。所以神的应许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但是我们也要去回应，对不对啊？我们要跟神祷告说啊，你既然应许我要全家得救啊，主啊，你就要帮助我啊，让我们全家真的做得救啊！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传福音给他们，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尽这样的本分的话，那他们到时候没有得救了啊，人家怪神吗？对不对？我们说神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备，是够这个救恩是够全家用的，这个羊羔是够他们来吃的，但是呢，他们不要随便跑出去，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我们能够得救啊，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家人离救恩的门就更近，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家人是信主的，那这个可以从这个信主的这个家人当中，他们可以听到救恩啊，所以他们是离救恩的门是很近的，我们就需要更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啊。好，那你看圣经里面他要现在神要我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啊，这是预表基督，对不对啊？圣经里面还有要我们吃一些东西也是预表基督的，还有什么？
圣餐吧，
圣餐啊，吃主喝主，
他的肉，他的血。
哎，对，还有吗？想不起来，从创世纪开始想好了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
哎，
生命树的果子就是预表基督啊，预表神的自己，所以神要我们来吃他的自己啊。那逾越节的羊羔呢，他也叫我们来吃这个基督，对不对啊？把基督吃下去。还有呢，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以前也看过了，是玛拿。玛拿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对不对？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主耶稣是那真正的玛拿。那到新约里面主设立圣餐，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对不对？所以这里都是邀请我们来怎么样把基督吃下去啊。所以吃为什么要用吃来形容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动作，吃呢就象征我们与主相交的主观经历。你今天看了这个羊羔，你会说我看了看了就饱了啊，看了这个饼啊，我看了看了就饱了，不会啊。那或者你看了看了就说好好吃哦，这个不可能啊，对不对？你一定要亲口去吃它，你才会知道它的味道，
而且消化，
而且你才会得到它的营养，对不对？
对。
那我们跟主相交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只看，刚刚小恩不是跟我们分享这个效法基督那本书吗？我们不是只是跟他有一些这个思想上面，我来想一想这个耶稣是怎么回事，他，我们认识从好像客观的这个知识上面认识他，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跟他一个主观的一个相交的话，你不会真正的认识它，你如果没有真正去吃它，你不会知道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啊。
对，
所以在这里神一再邀请我们要来吃啊，要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要吃逾越节的羊羔啊，要吃玛拿啊，要来破饼啊，来吃它，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在我里面啊，对不对？所以他很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需要去把它吃下来，把它吃进来，吃进来就借着跟他相交啊，来亲近他，来跟他倾心吐意啊，来常常在我们里面啊抬起头来仰望他，用爱的态度来面对他啊，不是想到耶稣好可怕，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就没有吃他，没有跟他相交了，你用爱的态度来拥抱他啊，主啊，你要更多来拥抱我，主啊，我何等需要你的爱啊！主啊，我何等需要你的光照，我何等需要你向我说话。当我里面有越深的这样的渴慕的时候啊，神就乐意向我们显现，我们这时候才会真正的是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啊，会尝到这个主的这个甘甜啊，主的美善啊，对不对？这个大卫就是尝过这个滋味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 真的是尝到这个主的滋味啊，比这地上什么样的福分都好，比他做王还要更好。那这个利未人也是一样的，可拉的后裔啊，啊，他尝到主的滋味，他说：“哎呀，这比在世界上在其他地方啊都要更好，在主的面前住一日啊，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啊，对不对啊？所以这都是吃啊，来吃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强调我们要来吃，而且要吃对的东西，不要吃垃圾啊。很多人就是吃的世界上的垃圾，结果就。”啊，人生就走下坡啊，你就里面就没有光。但如果你吃对了，哇，你眼就有光啊，心就喜乐，对不对啊？
而且吃什么就像什么，
对。
所以我们吃喝煮越多，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越来越像他，因为我们吸收了他的成分，来取代了我们自己。
对，好，那接着 OK 哦，到了半夜啊。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啊，就从做宝座的长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啊，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众人啊，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哦，所以真的是当神的审判临到埃及，神要怎样败坏埃及一切的偶像啊，就败坏埃及的全地啊？为什么要把他的百姓从里面拯救出来？埃及是象征这个世界啊，法老是象征撒旦，对不对？他们挟持神的百姓，现在神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把他的百姓救出来。法老就说啊，起来啊，跟摩西还有亚伦说啊，连你们带以色列人啊，从我民中出去啊，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啊，好。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其实他们那时候还是一盘散沙，还是怎么样，乌合之众啊。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啊。神看到他们里面的potential, 其实是神是要让他们成为耶和华军队。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得救了。你看我还是破铜烂铁，但是在神的眼中啊，他说你这耶和华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啊，起来！我怎么会是大能的勇士呢？啊，他说你凭着这个啊，就可以为那个是神对天使对基甸说的，凭着我们里面那一点点向着神的信心跟渴慕嘛，啊，神他说你要起来击打仇敌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之后过了480年啊。所罗门就开始开工建造神的殿啊。所罗门开工建造神的殿，这个离现在比较近一点，所以他这个日期啊，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去追溯啊，就是你透过这个一些人间的一些考古啦，一些历史啊，各个国家的一些文献啊，所以可以在定在966年啊，那时候所罗门就开工建殿了。好 ,966 年就是大概比较确定了，所以再往前追啊，480年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出埃及啊，差不多是主前1445年左右啊。然后摩西是在80岁的时候带他们出埃及，所以摩西大概是生在1500多年啊，死在1400年出头的地方啊。好，那另外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在埃及地总共待了430年啊。所以呢，从1445年再往前推430年，就是1875年啊。那那一年是怎么样呢？就是雅各全家下埃及啊。那时候雅各130岁，他后来活到147岁啊。那约瑟呢？约瑟那一年是39岁，后来他活到110岁，所以这个雅各跟约瑟的这个年岁也秀在这上面啊。好，我们现在主要是把中间这一段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这段的历史，我们把这段放大。这个从1700年到1400年。下面这一段那个是埃及的王法老啊。前面这里有一段时间是叫做喜克索人啊统治埃及的时间，这个是等于是外来政权啊，埃及的外来政权，那时候他们从别的地方入侵埃及啊，统治了埃及的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又被赶走了啊，然后就是他们自己本地的人做王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就受到开始受到一些逼迫啊， 那在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个法老叫做陶特姆斯第一，这个法老呢可能就是下令把这个婴孩啊，希伯来人的婴孩丢在河里的那个法老，所以那时候摩西就被丢在河里了，那他的女儿啊，法老的女儿啊，就是把摩西就领养的啊，就是陶特姆斯第一的这个女儿了。这个女儿呢，后来要嫁给他哥哥啊，他哥哥就是陶特姆斯第二，所以他就成了皇后啊。那陶特姆斯第二在位的时间比较短，其实多半时间也是由他这个太太啊帮他摄政啊。那接着他就传给他的弟弟啊，弟弟。那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弟弟在执政的时候呢，是由他的这个姐姐啊，就是海斯普萨皇后，这个就是摩西的养母啊，在那边摄政。所以他呢帮他先生摄政，现在呢他弟弟即位啊，这个弟弟叫做陶特姆斯第三啊，他在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由这个姐姐摄政啊，那这个姐姐呢是很强势的，在埃及的历史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皇后啊，这个不输给男人的啊。所以摩西那时候可能就是在由他领养啊，所以也在那边埃及学了许多的这个学问啊。那这个陶特姆斯第三呢，就是后来想要杀摩西的那个法老，因为摩西怎么样？
杀了一个埃及人
啊。那这个陶特姆斯第三呢，他非常痛恨他那个姐姐啊，那个姐姐摄政，他这个人啊就很痛恨这个姐姐，但是又没办法被他挟持啊。所以一直等到这个他姐姐过世之后啊，他就把他姐姐所有在埃及所有那些雕像全部都打烂啊，要抹除他在这个埃及里面所有这个记号啊。那所以他如果想要杀摩西的话，蛮显而易见的，对不对啊？因为摩西是他的
养子，
是他姐姐的养子啊。好，所以摩西那时候就逃到米甸去了。摩西逃到米甸，如果照这个历史看起来，好像他的养母还在哈，但是我想摩西大概也不要给他养母带来麻烦了，所以他自己还是逃命吧，不要这个让这个养母来保他哈，我相信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哈，接着后来这个陶特姆斯第三之后的法老叫做亚门侯泰第二。这个法老就是他们出埃及还有降十灾的时候那个法老，很可能啊，就是这一个。那他们在这个时候出埃及啊，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呢？非常可能，因为他的继任人是谁，叫做陶特姆斯第四，他不是亚门侯泰第二的长子，他不是长子，一般他们都是传给长子。那为什么陶特姆斯第四不是长子？因为长子在第十灾的时候被杀了，对啊，
死了，
对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见，哎，这个好像都是蛮美群的时候，蛮符合那段时候的历史啊。OK， 好，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些情况啊。那他也说了哈，吃羊羔的时候啊，他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后来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对不对？在诗篇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他是说啊，一人多有苦难啊，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啊，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到主耶稣那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啊，那个犹太人叫比拉多啊，打断那些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些犯人的腿啊，免得他们这尸体在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让他们早一点死掉啊，可以把他们卸下来。所以兵丁来了，就把这个同钉的那两个人的腿都打断了，让他们早点能够断气。可是到耶稣面前呢，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这就应验了当时的预言啊，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事件它的一个属灵含义啊。逾越节它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讲到说，我们信靠主的救赎跟保险呢，我们怎么样重生得救，对不对啊？然后呢，接着要过除孝节，这除孝节什么意义？我们得救之后就要对付罪啊，我们就要弃绝一切罪恶的生活。我们一旦信主之后，我们的整个观念要改变了。过去还沉溺在罪中的， 现在都要对付掉，都要对付掉，都要弃绝，哦，就是要过除酵节啊，哦，所以不能只过逾越节而不过除酵节，除酵节是逾越节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对不对啊，嗯哦？完的时候，哎，还有一件事情，他说你手伸的都要归给主，啊，哦，就在第几章啊？这第十三章里面啊，哦，他又讲到说，因为当时啊，这个埃及的那些头生的都被杀了，
嗯，
那以色列人的头生的牛羊啦，啊，哦，还有那个人的那个长子啊，都没有被杀，所以这些人呢，一个就意思怎么样？就这些人本来都会死的，但是呢，因为神的保守，这些都没有死啊，哦。那他们都保住一命之后呢，他说你理当把这些都奉献给神，对不对？
嗯，
本来会该死的就没死，那这不是神的恩典吗？那神的恩典怎么样？哦，自己保留吗？不是，你就要把这些再献回去给神。所以那些牛羊啊，头生的。啊，没有死，结果后来都奉献给神的结果就是说，把它献在祭坛上面烧掉给神了，对不对？那人呢？人不能烧掉啊，对不对？哦，所以他说人就要用羊羔把它赎出来，哦，所以你要拿一只羊来代替一个人，哦，把它献在坛上，哦，
手生的如果是女的呢？
女的不算手生的，他现在手生的
都是
男
子，
哎，男子，对，哦，好，男子，然后所以这个手生的这个男孩子啊，都要用羊羔给他赎出来啊。那甚至于他说，连驴子也是一样，因为驴子啊，驴子不能献在坛上烧了，因为驴子是不洁净的啊，不洁净，所以你不能烧。那所以你要用一只羊羔什么来代赎啊，来代替他啊。那如果你不把它赎掉的话呢，你就要把他的这个颈项打断啊。
这个颈项打折了以后，
他就死了。
哦，就死了。
对，意思就是说你。他神在埃及保守你，这只驴子没有死，然后你如果说好，那你到时候你不奉献给神的话呢，那就让他死，就是说就是他原本的命运，
所以脖子打折了以后
他
就会死了。
对对对对，好，那因为他不能放在坛上烧了，因为他不洁，所以需要代赎了，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对付罪，对不对？还要什么奉献自己，这个守身的归主啊，意思就是说，本来我是该死的，但是神现在保守我了，那我怎么样？我从今以后呢，就是要为主而活了，对不对？我这命是神给我的了，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为主而活。接着他们要过红海啊，过红海属灵的含义就是要受洗啊，
嗯，
啊，就从世界的这个网罗当中逃出去啊，
嗯，
本来在埃及做砖，对不对啊？现在神让我们从红海过去了。就受洗了，就脱离了这个法老的这个追兵
、
那同时会有云柱火柱引导我们，对不对？云柱火柱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跟神话语的引导，一个是云柱是代表圣灵，火柱是代表神的话语。怎么说呢？这个他说啊，日间耶和华的云柱在云柱中引他们的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云柱啊，云柱是预表神的灵。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二节怎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以前在云下从海中经过，这云下就讲到云柱，对不对？他就讲到出埃及了，从海中讲到红海，所以云下从海中经过，这个是云柱跟红海，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云里就是讲到云柱，海里也是讲到红海，但在这里说受洗啊，所以这里在云里受洗跟海里受洗是什么意思？海里受洗就讲到我们的水洗，云里呢就是灵洗啊，一个是灵浸，一个是水浸，然后归了摩西，摩西在这边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会受两个浸，一个是水浸，一个是灵浸，那这里灵浸就是用云来代表，所以呢云柱就是预表神的灵，然后火柱呢是预表神的话，为什么说预表神的话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呢借着这个火柱所发出来的光，我们知道怎么样行走，所以这个火柱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预表神的话。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过了红海，或者在这个过红海之前之后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云柱跟火柱在那边日夜的引导着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我们也记得读圣经，明白神对我前面的路的引导。所以这个是信主之后，你就发现神的话都活过来了，你会感受到神的感动。所以他们就从这个，他们本来住在这歌山地，然后他们从兰塞起行，兰塞是他们所住的地方，寄居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先到苏哥，但是呢本来他们要去迦南地，要走这条路叫沿海的路，是最近，
菲利士。
但是 这条路往上往东走过去会经过菲利士人的地，而且这个在这个沿海路上有好几个这个什么，这个叫做碉堡一些那种埃及的防兵在那边驻扎的。所以这走这条路呢虽然是近但是危险。所以那个神怕神就是神也知道说他们的灵性啊。他会按着他们灵性来引导他们，所以神，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神不会给我们太难的挑战啊，他会让我们避开一些太艰巨的这个征战啊，所以他不让他们走这个看起来比较近但是危险的这个沿海路，他们叫他走这个什么红海旷野的路往南走啊，往南走，但是呢，刚开始让他们转回到巴利喜奔哦，这不是走回头路嘛，所以这个法老以为他们说哦，他们走迷路了啊。所以就动了心要开始去这个追杀他们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了，那个这个后面他们过红海我们下礼拜再来说。